请各位代表看到小本的补充资料第一页。讨论案第四案，本案为台湾中药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建议扩增 Aspirin 药品用于范氏神经脊髓炎的12岁以上病人，前期附条件为两年内发生两次需要住院治疗的复发患者。那现行的给付规定可以看到，刮骨山是用在一年内曾发生两次需要住院治疗的复发患者。那请看到下一页，厂商的预估修订给付规定后，新增年度使用人数为第一年的71人至第五年的91人，新增年度药费及药费财务影响为 1.63 亿元至 2.09 亿元。那病人意见分享部分后续再请代表说明。那请看到第四页，三大主要 HTA 建议情形，加拿大是有条件建议给付，并符合近12个月内需至少一次疾病复发的条件。那澳洲匹配也是查无相关评估报告。那英国 NICE 是由于罗氏公司已经确定不会提交该药物相关的证据进行评估，因此 NICE 无法就 Aspirin 用于预防的新冠是神经脊髓炎的复发提出建议。那本案经询相关台湾神经学会意见，其同意修订为两年内曾发生两次以上需要住院治疗的复发患者。那请看到下一页，国际药价请代表参看。那本署的意见为建议以签订药品给付协议方式扩增给付规定。那本案药品现行健保给付规定附录条件较严格，为一年内曾发生两次以上。那为避免病人多次复发致失能及后遗症，且加拿大 CDMC 于其给付建议中将病人复发频率条件定为近12个月内至少一次疾病复发，原建议扩增给付复发频率为两年内曾发生两次以上，以减少病人因反复发作导致失能及其所衍生的其他医疗费用支出。那糖本案药品厂商同意与本署签订药品给付协议时扩增给付，并考量本案药品使用族群中12岁至18岁族群多有小儿神经科医师诊断与治疗，原建议将医师开立处方资格纳入小儿神经科。那建议修订药品给付规定如附表。那预算来源为罕见疾病专款。那请看到下一页，本署评估财务评估为使用人数为第一年62人至第五年的92人，年度药费及财务影响为 1.62 亿元至 2.21 亿元。以上报告。
好，谢谢。那本案请专家马医师报。
这是一个治疗罕见的药哈，那个叫做范氏神经脊髓炎哈。那它是一个，就是说这种病人，他身体里面会记得自己免疫性的疾病哈，他身体会有80%会有一种抗体哈，叫做不好讲哈，所以反正就是他一个抗体，他会呢攻击什么？他攻击你的视神经，攻击你的脊髓，攻击你的那个脑干，好，然后开始各种症状，那所以会造成什么？视神经发炎啊，脊髓发炎啊，脑干发炎，那最后严重的结果呢，就是失明或者瘫痪哈。那这个药呢，它这个病呢，它治疗的急性发作，一定是大量的注射那个类固醇，啊，然后或是血浆质灌输。那平常的时候，那怎么预防？预防呢，就是用这种叫做免疫制剂。好，所以说这次就是这两种药啊，就健保补给就这两种药，就是免疫制剂。那实际上这两个药在1112年就已经纳入给付了。那当然因为是昂贵啊，所以当时我们给他一个限制给付规定是蛮严的，就是说病人必须在一年之内他发生过两次这种急性的症状，然后才可以使用这种作为平常的预防。那现在已经是说连两年，那参考国际的指引的话，其实没有像这么严，对厂商申请来放宽给付规定。那么我们考虑的就是说国外的情况跟台湾自己本身的情况，所以我们同意放宽。那放宽就是说，像加拿大是一年发生一次，那台湾原来规定是说一年要发生两次，那现在我们放宽一点，就是两年发生两次，好，所以比较宽。那当然一定会有那个财务的冲击嘛，哈。那其实呢，健保也非常厉害的哈。我们看那个，据说第四至六，它是说看起来是蛮大的，实际上呢，健保总是去跟厂商协议哈，所以基本上这个钱关于 impact 绝对不会是像我们看的是这个样子。那问题是，的确它对于病人是有帮忙的。这意思说，如果说我们给他控制的很严的话，反而造成病人反复的发作，然后后遗症会更多。所以即使现在放宽的话，长远来说对病人是好的，对健保总是好的。
好，谢谢。 不好意思，补充，那我们请本案有病友代表帮我们做补充，谢谢。
好，那本品的话，截至2016年9月1日，总共收到有8笔意见，然后在病人跟照顾者分别是各提供了4笔。那在其中只有一位病友有使用本品的经验，他是以每4周皮下注射一剂，然后就可以免于每日服用6颗免疫抑制剂，并且避免静脉注射时寻找血管的困扰。那在医疗的现况，这位病友他确诊后起初是接受高剂量的类固醇注射连续5日，那后来因为小腹压改为血浆置换，但是血浆置换期间曾经发生过休克的反应，而后再改用免疫球蛋白注射。那出院后他一直持续的服用高剂量的类固醇，因此而并发了骨坏死停药。那虽然后续有换药，但是疗效不佳，最后又再改回就是口服类固醇，但因为顾虑会有这个骨坏死的风险而减量使用。所以在这个传统的这个治疗上面，可以看到病友是承受的比较高的这个副作用跟其他的生命的风险。那在生活品质面的部分，接受本品治疗的病人表示，目前生活是完全无法自理的，并且需要依赖这个外籍看护或是其他家人的协助。那除了生理上面的这个不舒适之外，他也面临到心理上面情绪低落啊、睡眠障碍、严重的社交障碍等问题。那所以其实可以看到，这个罕见疾病的病友，大部分都会面临到就是生活上面非常大的挑战。因此在对于这个新治疗的期待上面，希望可以透过新治疗来降低这个疾病的复发率，并且减少这个类固醇的使用与以及这个用药频率，然后希望进而可以去缓解这些神经疼痛啊，然后或者是一些心理上面的疾病跟压力，以稳定病情，并且恢复到这个可以自主生活的能力。以上，谢谢。
好，谢谢补充。那对这个案子阿龙问题还需要垂询，有意见？
请。问一下两点，第一个就是现在这个药因为已经有止吐，那一年的使用量大概是多少情况？那第二个就是我想请问一下，在 FDA 的这个加拿大虽然建议是一年几度一次哈，就是一年复发的话就有几度，但是英国奈斯人却写得很奇怪，他说这个罗氏认为证据不足啊。所以撤回申请，那当然所谓证据不足是没有办法满足它的成本效益评估，所以要么就是成本太高，要么就是效益太低，所以没有办法满足。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其实是完全不一样。那到底就 HTA 这边来评估，到底它的效果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以上。
好，谢谢。我们请 CD 补充一下吧，两个问题。
好，谢谢代表的问题。那有关于第一个部分的话，加拿大这边已经纳入给付，那它因为它这个是罕见疾病，所以各国可能有各国的政策。那的确目前我们收到英国的资料是没有明确的这个就是厂方没有再去提交资讯这样子。这个是第一点报告。那再来的话，有关于相关的临床试验部分，我等一下
是原来使用人数吧。
使用人数部分我们再确定一下。等一下再回报。
希望这个健保的观察，我们都知道的，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准备。我们知道吗？讲一下。
目前的使用人数是119人。
119人吗？好，谢谢。好，那大家有问题要问？好，如果没有啊，因为这还要签协议，所以就授权健保跟这个厂商来签这个协议，那我们用这个。扩大给付范围的方式来进。好，那进到下一案，讨论第7案。